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Emily 抱抱，我是主持人 Emily。 在 Emily 抱抱的频道中，主要会绕着自我成长、工作职涯甘苦、世界文化与旅游时事等相关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咯，请让我带着你的思绪一起飞翔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Emily 抱抱。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最近的团购好康。我前一阵子看到好朋友分享这一台 J-Moon 极萌大熨斗微电流美容仪，它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看它用三分钟立刻脸就 V 起来，所以当时我就瞬间被烧到。那后来我自己开始用了之后呢，我也是真的觉得非常好用。像我们女生早上都很容易脸肿，或者是你前一天吃了一些比较咸的东西，那你就在化妆前用一下三分钟的美容仪，尤其是加强在像我很在意我的咀嚼肌，那这边就比较大，那我就会在这边滑来滑去，那用完轮廓线就出现了，我可以称它为小脸美容仪。好，那现在呢，因为我有开团优惠，你只要输入优惠折扣码就可以立刻折700，还可以享受买一赠五的福利，会送四罐的保湿凝胶，还有一张棉柔巾，价值台币3365元哦。团购优惠的详细资讯我会放在节目的叙述栏，有兴趣的朋友再自己参考看看咯。大家最近应该有看到我 IG 上面有一些新的段音，就是我到香港去参加国泰航空公司777-300ER 的新特选经济舱国际媒体的导览会，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算是台湾的唯一代表。我当时知道的时候，我想说也太荣幸了吧。然后因为他们还有邀请其他国家的一些 KOL，所以真的是蛮兴奋的，回去香港可以走走，又可以去参加老东家的活动，看看之前的同事，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活动。那除了去体验新的特选经济舱的位置有哪些改变以外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啊，包含新的机上餐饮，特别是针对商务舱跟头等舱的旅客，国泰跟米其林一星的 Louis 餐厅合作，要打造出创新的16道法式精致料理，端上飞机高空中了，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关于餐点的样子呢，大家也可以看我的贴文或者是短影音。你们知道我那一天超好笑的，其实短影音是我额外想要多拍的，结果我按到缩时录影。后来我在上传档案的时候，我整个傻眼，想说天哪，这全部都是缩时。好，那没办法了，硬是做了一个缩时短影音。我当天很开心，因为也碰到一些之前的国泰同事，我们差不多同一时期飞，然后就跟他们聊一些近期国泰的状况啊，然后我在做什么啊，他们在办公室里有哪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其实在香港有蛮多的当地香港人，他们先当了空服员之后，后续他们可能会转地勤或转办公室里面的员工，去挑战不一样的工作内容。那在国泰其实是蛮常见的，特别是国泰因为很大嘛，所以办公室的职掌也分得非常细。那他们这一群人呢，很多都是在做有关机上相关服务类的内容，可能关于餐饮啊、服务流程啊等等，他们都要去不断的修正跟改变。那所以其实一个新的东西推出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要经过发想啊，然后修正执行，推出真正让客人可以使用，那接着呢，在收到客人的反馈后再进行调整。所以每一个软硬体的改变跟推陈出新，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容易。其实以前在公司我并没有参加太多这类型的活动，但是没想到离职后却有这么棒的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些工作的细项，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那身为旅客的我们呢，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在下半年呢，国泰航空公司不管是尔雅商务舱或者是新的特选经济舱，都可以带给我们新惊喜。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更新到有关我的房子的新的进度，那最近我跟设计师一起在讨论系统配置图、灯具图，然后还要挑墙壁的颜色。我必须说女人真的是很善变，那特别是挑选装潢颜色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选择困难啊。我本来要把那个天花板跟附墙的颜色决定是灰色系，可是因为我后来看到那个奶茶米色系、米白色系，就觉得哇塞，这个好温柔哦，我觉得好像更耐看，所以我又想换成米色。我觉得我后来有点变成米色人， 因为我衣服也会挑蛮多米白色系的东西，我觉得浅色系看起来真的很舒服。然后当然我也很喜欢粉色，粉色这个色调我有应用在我的客厅里面，我觉得也会很好看。到时候呢，我真的很期待耶，到时候要拍一个小开箱给大家看。那现在因为还是在设计讨论的阶段嘛，但这个过程需要拉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去年就找好了，那有大半年的时间可以慢慢准备，就不会很赶，而且沟通来回就要花蛮多时间的。等到我们都确认彼此都 OK 了之后，一交屋就可以马上动工了，是不是非常有效率呢？我很期待可以赶快搬进去新的房子住。好，还有我的狗狗啦，所以到时候呢有一些新的进度再跟大家分享。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人也越来越心浮气躁。我不晓得住在北部大家有什么感受，可是像我在高雄，我觉得高雄的太阳真的很大。那像这种天气呢，也越来越容易产生摩擦，有没有觉得心情都会有点滚滚的这样？尤其是在职场哦，可能会比较容易有冲突。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度反应，所以才会出现很多的 drama 或是工作上让人烦躁的事情发生。那虽然我现在的工作形态不需要进办公室，但工作内容跟办公室的很多人一样，一整天下来呢，其实有一些很多的杂事啊，要回复啊，要和厂商沟通啊。或许厂商也可能觉得你交出的东西好像不够精致，要做哪些修改等等，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小冲突。那我记得有的时候一整天会到下午三四点才吃东西，那这些来回讨论工作其实是很耗时又很耗能量，而且可能如果你沟通到后面也会容易不耐烦，没有耐性。所以呢，一般人呢工作到后面情绪就会上来，对某一些事情也会有过度反应。但是反应越过度，其实就要花更多的心力在处理自己的情绪，反而拖累工作的进度。那我想对很多在公司上班的人来说，应该也会很常碰到因为过度反应而产生了误会和冲突等等问题。那不管是自己或者是你的上司同事，那这一集我们就来聊一下，如果碰到会让你想要抓狂的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找回平静。我觉得有几个常见的情境会让人过度反应，最常见的就是呢，我们很纠结于他人的评价。举个常见的例子来说，假设你准备一个提案，准备了两个礼拜，从找资料做分析一直到做好简报，然后你自己默默在家演练了很多次，终于要到提案的那一天了，结果开口讲没有三分钟，总经理就说你提的方案很多都不可行，你有认真的准备吗？事后检讨之后啊，你脑中冒出很多的想法，那像是你可能会觉得同组的同事会不会觉得我能力很糟，拖累大家，会不会就黑掉了？那在面对批评或者是有人不同意自己意见或观点的时候，有些人可以马上接受建议，很快就恢复心情，但是有些人却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消化，甚至呢就把情绪带回家去影响自己的家人。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如果你是那种对批评会很敏感的人呢，先不要急着责怪自己。英国的认知心理学家 Bruce Hu 就指出，人类的心智在演化的时候产生了驯化的大脑。这个驯呢，就是驯服的驯，马字旁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要迎合社会比较多人的喜好，那人就会受到他人看法的影响嘛，就会试着想要获得认同。所以我们只要被批评，就很难不在意这件事。所以如果你想要从别人批评的话中恢复过来的话，我们就要先放下对认同的渴望，因为你希望被认同，所以你就要去全盘接受所有人的想法。你可能以为你听别人的话，顺从别人的意见，就会让自己做事比较顺利，不过事实不是这样。如果太在意这些意见，最后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的心态跟效率，也会产生反效果哦。大家很熟悉的阿德勒也有提到课题分离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棒。就是如果你让别人的情绪影响到你，让你想要做的行动被影响了，你就是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位置，然后把你的选择权交给别人。举个例子来说，主管如果嫌你做事比较慢，那有些人就会怪自己，但是你应该要分清楚说哪些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哪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就是课题分离最关键的地方。最简单的分辨方法就是，谁要为结果负责就是谁的课题。 比如说如果主管批评你的简报没做好，那你当然可以自己想说下次要更用心做，用心做没问题啊，可是你无法控制主管对你的看法，所以我们只要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这样子才能更快乐的生活，因为我们也不需要为别人承担责任，我们只要思考怎么样让自己的工作表现更好，那怎么进步自己的简报能力，因为这些是我们的责任，那双方都有各自的课题要解决，不需要把别人的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除了要课题分离之外呢，你也可以试试看用中性眼光来看待批评，这些批评就会变成是别人给你的回馈，那接受回馈其实你可以加深对自己的认识，把批评转化成有帮助的意见。首先你可以知道对方真正的用意，那我们听到的跟对方想要表达的通常都有落差，所以在听到对方的意见时，你可以先问一下对方的建议，或者是说希望自己改进比较具体的东西是什么。举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的老板说你做报告的方式不够清晰，你可以先问问自己他的用意是什么，也许他只是想要让你的报告做得更容易被理解，更具体，帮助你提升表达能力。那接着你就可以进一步询问老板，请他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具体的跟你说，这样你就能够更针对性改进自己的工作表现。那这样一来呢，不仅自己是用很中性的眼光去接受理解别人的批评，那你分清楚这些内容是有没有根据，有没有彼此的盲点，尽力理解对方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就比较让自己能够接受回馈。再来也要调整自己看待别人回馈的方式，要去思考你接受这个回馈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更进步嘛。那回馈其实是一种善意的指导，而不是恶意的批评，别人给你的回馈跟建议是针对当下情境的一个评分，但是你也可以针对自己如何应对这个状况帮自己做二次评分。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你在团队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但是其他同事认为这个想法还有改进的空间，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去思考他们的回馈有没有什么地方你是可以用的，可以改进，或者是你的想法需不需要有更清晰明确的表达。接受别人的回馈并不代表自己的想法不好，而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别人的看法，也可以更好的发展自己的想法，所以不要只看当下的情境，还要思考自己怎么应对这个状况。我们没办法控制别人对你的初步评分，但是你可以掌控自己的反应，变成是鼓励自己的力量。像我现在常在教课，那我在上航空面试的课程的时候，其实蛮多时间会希望同学他们可以回答他们自己的内容，然后我会针对他们的回答去做一些建议跟回馈。那实体课呢，我们还会做模拟面试，模拟面试就是他们要仿照真正的航空考试一样，那结束之后有一个回馈的时间，在回馈时我会跟同学讲说，诶，你今天有表现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不好的地方呢不代表是去批评同学，那这是我今天看到面试内容的整体表现，针对表现去做评分，那告诉同学说哪边可以加强啊，可以调整，那之后就一定可以比今天的表现来得更好。所以要放下你对认同的那种纠结，学会去怎么分离课题，为自己负责。再来第二种会让人过度反应的状况，就是你如果越想要控制，事情就会越失控。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碰过，在台上的时候，你会议讲到一半，结果你的设备有状况，投影机突然断掉，荧幕投不出来。那尽管在会议之前你已经测试过了，也有交代工作人员，但还是发生了意外状况，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想要掌控一切的人，当他们在面对没有办法控制的结果，很容易被预设的立场牵制住，所以呢，就会专注在不顺利的事情上面。当这样的人如果碰到像是前面荧幕断掉的状况，可能就会越想越气，本来只是觉得讲一半断了很丢脸，但后来还会开始觉得很倒霉啊，很沮丧，一整天都会被这样的事情影响，心情也会变得超级低气压。在《告别玻璃心的十三件事》这一本书里面就有提到，想要控制一切的人，当他们面临其他问题，例如认为结果是自己可以控制，当做不到的时候，就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他们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在防止意外发生，结果他们就没有时间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或是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他的做法做事，也很容易和人家起冲突。 当你是一个专案的负责人，你很想让所有的细节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可是突然间会出现一些意外，例如一个重要的团队成员生病了，结果让计划没有办法如期进行。如果你坚持要控制一切呢，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做不好啊，开始去责怪哦身边的同事啊，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很衰，那这样整个团队的气氛会越来越差，让这个专案越来越难进行。其实如果要放下控制欲，可以先了解自己的控制观。控制观也有分两种，一种是内在控制观，一种是外在控制观。内在控制观比较强烈的人会相信事情发展是由自己决定的，外在控制观比较强的人呢，就是相反，他们就认为结果是看命运或者是运气。举个面试的例子，假设你准备很久的面试最后没有被录取，如果你是一个内在控制观较强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准备好，表现不够好，觉得很失望。但如果你是外在控制观比较强的，你可能就只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并不是自己的问题。在面试的时候回答问题，有时候面试官也可能会问你曾经遇过哪些挑战，或者你如何处理压力的问题，像是最近护航的线上测验也有出这个题目，这个就是一个很好机会去谈自己的控制观。我们举前面的例子，假设面试官问你遇过什么困难，你可以举例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个专案，但其中一个团队成员突然生病或无法工作，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讲一下你是如何处理这个紧急状况的。如果你是内在控制观比较强的，你就会讲说你是怎么主动分配任务啊，协调团队啊，并找到解决方法让专案继续进行。可是如果你是外在控制观比较强的人，你可能会强调我这种情况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你仍然会尽力的配合团队尝试去找到解决方案，然后你也从这些事情学到一个经验。这两种控制观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可是你要让内在跟外在可以达到平衡。当事情不如你预期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的行动跟事情结果是有关系的，也可以了解外在因素也会影响到结果，我们都没办法控制这些，只要把意外看成是常态，专注在我们能够掌握的事情就好。最后一种会让人过度反应的状况，就是当遇到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同事或朋友，工作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的，那平常在别人眼中表现也都很好哦，但是对他自己来说好像不是这么认为，虽然一件案子做完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很满足，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那接到下一个案子又开始紧张到不行，开始肚子很痛，一直担心自己做不到，像我身边就有这样子的朋友，所以 always 都很紧绷，好像常常一年没有看到他是几天是放松的状态。所以有些人在面对挑战或是挫折的时候，也会像刚刚我说的那个朋友一样，不断的自我怀疑跟焦虑，但是会忽略自己之前的成功经验。这种人呢，常常觉得自己配不上成功，也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好，那会被称为冒牌者症候群，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不够厉害，也怕被别人看出来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冒牌者症候群这本书有提到，大约有 70% 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其实我自己应该也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有时候遇到很难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自我怀疑的声音，在职场上很常见，但是每一个人发生冒牌者症候群的程度也不太一样，有些人的状况只会出现在某种特定的时候，可是有一些人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比如说升上主管之后，觉得自己好像是因为运气好而已，所以天天都怕被别人看出来看破手脚啊，也会过得很焦虑。冒牌者症候群的人呢，他们通常因为担心自己能力不够，会努力做到完美，不止因为延长工作的时间，或者是太执着在一些小细节上，一直不断确认工作的内容，也会因为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进而影响到人际关系跟家庭生活，最严重还会过度劳累。所以啊，这类型的人会因为心理压力做出一些逃避的行为，比如说一直不愿意打电话给客人，或者是打开电脑做投影片，原因就是因为害怕自己做不好，所以一拖再拖不想要去面对，拖到最后一刻才会动手，那这样子就有了做不好的理由，因为时间太少太急，也可以说服自己啊，下次如果有更多时间也可以，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像我自己就有碰过这样的学生， 他学历不错，是国立大学毕业，英文成绩呢多益分数有880，工作经验在外商公司当了2年的业务。那平常因为常常要打电话给国外的客户，英文口说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那听起来是不是就是蛮优秀的人才？那因为他想要转职考空服员，所以他有来问我一些报考的问题。那前一阵子国泰也开了空服的职缺，我想说他应该有立刻报名吧，结果后来一问才知道他并没有报名。那我去问说，诶，你这次为什么没有报名啊？加入外商航空公司不是你最想做的工作吗？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觉得我的英文检定不够高，面试也没有准备好，如果这样报名呢，是不是就不会通过书面审查，也没有面试的机会，所以呢我想要先等等，先准备好再来报名。那我听了呢是觉得很可惜啦，因为其实他所有的条件都有达到这一次招考的征才条件，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对自己没有太多信心，所以就错失了一次的机会。其实冒牌者症候群的背后隐藏的就是确认偏差。确认偏差的意思是只接纳和自己观点一致的想法，然后忽略了其他的可能。从前面那个学生的例子来看，那其实他的能力很不错，我也这样认为，可是在他心里面呢，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那就是可以找到理由去贬低自己的成就。其实我们一般人在碰到挑战的时候也会紧张，也会不适应，但是通常都可以连接到之前的经验，然后也可以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而且就算做失败了也可以从中间有所学习。这样的人比较能够享受工作的过程，也比较敢放手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也一样常常会有冒牌者症候群的状况出现的话，就可以修正确认偏差，先从找证据开始做起。如果你碰到自我贬低的想法出现，记得去质疑那个声音，想想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自我贬低的想法是真的，或者是身边如果朋友出现这样的想法，你会怎么看？再来要练习看到自己的成就，安排一段时间把这一阵子成功的经验写下来，大大小小都可以写下来，像是你考到什么证照啊，有升迁啊，或者是主管说你很棒啊，加薪等等，或是简单的朋友家人之间的赞美，面试成功的经验等等。那写完了之后呢，去读一下写的内容，思考一下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很容易做到呢？如果说今天朋友完成了这些事，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诶，其实自己的表现也真的很不错。有冒牌者症候群的人呢，容易把失败跟自我价值画上等号，会觉得没有成功的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其实啊，很多成功的事都是因为先经过失败，就像小时候我们在学骑脚踏车一样，你不可能一开始就会骑啊，你一定会先摔倒个几次，可能也会因此而受伤，害怕不敢再骑。可是啊，当你再提起勇气继续重新尝试之后，每一次的失败都会让你更接近成功。所以最好可以练习从我做不好等于我不好这样的观念转换成现在我做不到不等于以后我做不到，所以我可以继续加油，这样的给自己有努力空间的这种鼓励的话。放过总是要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自己，也会让情绪不那么紧绷，工作起来也会更轻松哦。今天我们的节目举了几个工作跟生活上常见的情境跟例子，那过度反应往往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控制欲望或者是自我怀疑的过度关注，这些反应不仅会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也会阻碍你的成长跟发展。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课题分离，把别人的评价和自己的价值分开来看，也要去接受批评，把批评当成是回馈可以提升自己的机会，放下一切控制的欲望，不要再当控制狂了。我们试着去接受事情的不确定性，也要避免陷入冒牌者症候群的陷阱。那隔一段时间，我们就看一下自己过往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帮自己建立更多的自信哦。那最重要的是呢，要让你从过度反应的生活中找回生活的平静。期待大家跟我分享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有想法和问题，欢迎到我的粉丝团或是 Instagram 找我，只要搜寻空姐宝宝 Emily 就可以找到我。你也可以截图这一节的节目分享到你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上面 tag 我，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也让我知道你对 Emily 宝宝的看法哦。最后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真的非常的感激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帮我在 iTunes 评分中留下5颗星的评价哦。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